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重磅级议员团及国会专业幕僚访问台湾，并会见了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这个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之后，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团连续访台。据报道，达克沃斯率领跨党派议员团共16人，包括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傅恩斯及巴特勒等。总统赖清德接见访问团时，感谢了来宾对深化台美关系的贡献。达克沃斯表示，美国有责任站出来支持台湾等盟友，他将加入苏利文所提的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苏利文表示，他提出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用意是为了增进台湾海峡的核阻力量，让中共领导层了解，任何军事侵略都将引起包括经济、金融及能源的重大制裁。苏利文仲话，访团下一站将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他们将鼓励其他民主国家通过类似法案。礼拜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表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减息前应等待更多个月的显示通胀呈下降趋势的数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物价压力再次加大，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卡什卡利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鉴于卡什卡利一向以偏向及派著称，他的这番言论意义重大。该讲话表明，市场对央行在2024年某个时间点减息的预期，可能最终会因通胀持续高企而落空，特别是考虑到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物价压力再次上升。例如美国经济咨询局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12个月的通胀预期已升至 5.4%， 比美联储 2% 的目标高出近3倍。当被问及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降息一至两次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卡什卡利说，我认为还需要好多个月积极的通胀数据支持。礼拜二，美国白宫表示，以色列上个礼拜周末对加沙拉法发动的致命袭击并没有跨过美国划定的红线，因此美国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现行政策。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当局称，由于以色列上个礼拜发动的袭击，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发生火灾，造成4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错误。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礼拜二表示，我们仍然认为在拉法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是不合理的。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仍然不想看到以色列人用大部队突入拉法的大片领土。至于以色列这次袭击所产生的后果，柯比表示，我没什么政策变化可讲，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将调查这件事，我们将非常关注他在调查中的发现，我们将看下结果究竟会怎样。他还表示，这次事件是由以军发动的空袭造成的，并非全面的地面行动。礼拜三，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表示，中共海警近日制定的新规定可能导致外国人在南海被拘留，这个是事态升级，令人担忧。中共海警局最近制定发布了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由6月15号起将贯彻2021年实施的海警法，允许对涉嫌侵入的外国人进行拘留。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日前在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对记者表示，这项新政策威胁要拘留我们公民，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在令局势升级。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会通过对中国所有的联系窗口阻止中共咄咄逼人的行径，让菲律宾渔民得以在南海捕鱼。他说，只有这一类攻击性行为得以控制，两国才能够以和平方式继续从事我们之间的所有日常事务。礼拜二，出逃澳洲的原中共秘密警察艾里克在坎培拉参加了 由澳洲国防部长与会的高级别论坛保卫澳洲峰会，艾里克揭露澳洲的中共间谍问题成为安全论坛上的焦点。艾里克在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引起澳洲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争相报道。据他介绍，在澳洲的中共间谍包括专业特工在内加起来超过1200人，其中中共公安部有大概50-60人，国安同佢差唔多，再加上军队同佢哋策反嘅澳洲公民间谍，一共200人左右。而另外1000人，艾尼克认为严格意义上唔算真正嘅特工，有啲甚至冇报酬。艾尼克仲表示，会上原嚟俾佢配嘅翻译林阵退出咗，临时安排咗华裔记者成雷做佢嘅翻译。成雷表示，这个翻译嘅反应凸显咗一种深刻而普遍嘅恐惧。这个就是我们要防范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会上承认对中共最近在台海的军事演习感到更加焦虑。中共这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大规模国防建设对澳洲构成了挑战。礼拜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欧洲访问时向媒体表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持续的和全面的，并得到领导层的支持，欧洲应当严肃对待。坎贝尔正是欧洲加紧外交努力，希望令欧洲国家意识到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坎贝尔礼拜三表示，在前一日北大西洋理事会的讨论上，很多欧洲国家已经明确认为，在中共暗地怂恿这场自二战以来对欧洲稳定破坏力最大的战争的同时，仲要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坎贝尔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是一次性事件，涉及的亦都不单止是几家参与支持俄罗斯的流氓公司，这个是一项持续全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支持，旨在为俄罗斯提供一切幕后支持，使他们能够重建军事力量、远程导弹、无人机、部分战场跟踪能力、远程火炮等。礼拜二，加拿大财政部长方伟南表示，不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产能过剩商品的贸易通道，以避免使中国便宜货通过加拿大流向民主盟友。方伟南对彭博社记者表示，加拿大完全认识到中国有意图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导致特定行业产能过剩和供应过剩。他表示，在钢铁、铝、一些关键矿物和金属以及制造业产品方面，中共没有遵守规则。他说，我们不能够让加拿大工业被中国供应过剩的产能过剩摧毁。但方伟南没有承诺效仿美国做法，对中国商品大幅上调关税。他表示，目前加拿大只是在审查对华贸易措施。方伟南说，加拿大和 G7 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他说，加拿大不会成为可以转运的国家，我们对此非常谨慎。礼拜三，南韩表示，北韩从前一日晚上开始向南韩空飘大量装载着垃圾和排泄物的气球，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发现超过150个这样的气球。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已经派遣爆炸物处置小组与生化战反应小组来检查和收集这些气球。当局亦发出警报，警告居民如果发现垃圾气球不要靠近，应该立即向警方或军方报告。南韩表示，目前已经在江原道、京畿道、庆尚道、全罗道、中青道等地发现150多个气球，其中一部分已经落地，其余仍然漂浮在空中。根据南韩军方礼拜三发布的相片，气球上绑住塑胶袋，一些落地的气球周围似乎散落住垃圾。其中一张相片中，气球下方的袋上面写住排泄物字样。南韩指出，北韩此举明显违反国际法，严重威胁南韩国民安全，敦促北韩立刻停止这种低劣的行为。礼拜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 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至 5%， 但同时警告说北京的产业政策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并可能损害贸易。近年来，中国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债务危机的重创，同时它的消费支出疲软，通货紧缩持续，亦拖累了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似乎有复苏迹象，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优于预期，官方通报为 5.3%， 中共当局称它是良好开端。 IMF 礼拜三表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强劲的 GDP 数据和提振经济的近期政策措施，使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能够上调至 5%。 但 IMF 亦都警告说，北京对战略产业的大力支持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和租置贸易伙伴的反对。 IMF 的最新报告表示，中共政府如果减少这一类对战略产业大力支持的政策，并取消贸易和投资限制，将会提高国内生产力与缓解碎片化的压力。今日专注于报道美国选举结果的网站 Decision Desk HQ 和国会三部发布了选举预测模型，显示在距离大选日还有五个几月的时间里面，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是最大的热门，被看好将赢得白宫和国会两院的选举。预测模型显示，川普赢得总统宝座的几率是 58%， 并显示他在总统竞选中的大多数关键摇摆州都略微领先。在 Decision Desk HQ 和国会三部的民调中，川普在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六个关键州中都领先拜登。不过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南墙州目前的人口结构对拜登更为有利，集中了支持拜登的关键群体，例如工会选民、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和黑人选民。如果拜登能够守住这三个南墙州，这样他即使输了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摇摆州，亦能赢得大选。目前拜登在密歇根州获胜的几率是 53%，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是 44% 和 46%。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